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处在这个末世时代里面，我们也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呢，有一个叫做地基督啊，他会出现。那到底地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到底他会做些什么？那我们在这个末世时代的这个信徒呢，我们必须要对他有一些认识。好，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那我们也能够辨认他，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主的再来。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就要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地基督。我们可以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一到十节来看。那启示录这一章啊，第十三章，特别是上半段那一边呢，是特别讲到这个地基督的，讲到他的这个来源、他的权柄、他的作为等等。那当你读那一段经文，你就对地基督呢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认识和掌握。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这是我从网站下载的一个图片。画家呢，按照这个启示录所描述的，所画出的一个这个地基督的这个代表，这个兽。当然真正的这个样子是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是有所谓的，这边讲什么一只兽啊，好，有十角七头啊，十角七头，那么呢它又有这个十角上有冠冕，还有七头上有这个亵渎的名号。然后如果你看第二节的话，我所看见的兽呢，形状像豹，它有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什么？狮子的口啊，所以呢是一种混合物来的，把所有的这种特征呢混合在一起啊，这个让我们看有一些概念的哈，它是从海上来的。所以呢第一点我们要问的，这个地基督的来源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讲是从这个海。那一般上解经家呢都把这个海呢解释为一种很神秘的，那论到海的话，又深又暗，很神秘的一个地方。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这个地基督的来源呢，他呢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人物，你真的不太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那而且讲到这个兽的时候啊，这边讲到这个兽啊，圣经讲的这个兽呢，不是一种普通一种很驯良的这个这种兽啊，不是的，是一种很恶毒的这种兽来的，就是很可怕的这种兽了，会害人会吃人的这种兽来的。但是我们从别处的经文，我们就大概知道可能这个地基督啊，可能是一个犹太人来的，可能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第十一章37到38，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至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那特别是那个他不顾他列祖的神，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列祖的时候，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啊，以色列人放弃他们列祖的这个信仰啊，这个就稍微让我们可能给我们看到说，很可能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来的。我要特别的指出一点，那在但以理啊，当他讲到兽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狮子，你看到这个熊，你看到这个豹的时候啊，还有那个第四个兽啊， 那些兽呢是讲的帝国，帝国不同的帝国，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这个罗马，接着下来是这个地基督的这个国。那那边的兽是讲的是一个国度来的，但是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兽的时候呢，这边呢不是讲到一个帝国，是讲到一个人来的。因为你知道到最后啊，这个兽呢会被丢进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稍微辩论一下关于这个兽的这个来源呢、啊、圣经也这样讲到，在这个启示录第11章第7节那边怎么讲呢？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就是那两个见证人啊，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特别我要你们注意说，那个兽是从哪里来的？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还有另外一处也是同样的，讲到说启示录17章8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那这个兽，圣经给我们讲是从无底坑上来的。那当我们讲到无底坑上来的时候，通常无底坑是给魔鬼跟邪灵把他们拘禁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所在处。但是如果说这个兽从这无底坑上来，那我们这兽本身呢是一个人来的，地基督是一个人来的，那怎么解释呢？我相信是说这个人啊，他背后的主人啊是魔鬼来的，是魔鬼来的。因为魔鬼被拘禁在那个呢那个无底坑里面，将要被拘禁在那边，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背景。他这个人呢完完全全被那个魔鬼呢所使用所操纵的一个人来的，所以说他是从无底坑而来。那么到底他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他是在大灾难之前出现，大灾难之前。但我们讲大灾难在这那七年的大灾难啊，那前3年半呢是一个比较和平的这个日子，后3年呢是一个灾难性的这个时期。所以这边说一气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门业，一气之半就3年半之后呢，他必使祭祀以贡献呢仔细。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他跟人家和好，跟人家立约，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白马的出现，白马的出现啊，就是讲到这边。那么之后呢他就停止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不让他们继续的献祭。那我相信这个就是跟那个以色列人有关的，跟以色列人有关的。那么接着下来呢他就显出他的那个狰狞可怕的那种面目了。所以呢他会在大灾难之前呢你就看得出哪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个世界上最混乱的这个局面。你看哪一个人能够把很多的这个群体呢让他们在一起和好起来，哪一个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看不到，对不对？他们还是勾心斗角，你打我我攻你那一种的情形。但是将来呢就有这个地基督，他就能够出现，他说来我们坐下来，我们一起来协谈，我们一起来立约，我们一起来合作。这一个人就是地基督了，这个就是地基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面的这个迹象啊。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地基督的这个权柄，地基督的权柄。如果你看第一节的下半，有10角7头，在十角上带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英文的话其实这个讲到这个10角7头啊，英文是7角10头，7角10头。这个呢跟 启示录十二章三节描述到那个魔鬼那个撒旦的这个形状呢的样式呢也是一样的，在十二章三节天上又出现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啊，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这边七头十角就在这个十三章第一节下半段那边也是七头十角，那这个让我们看到说他跟那个魔鬼呢很相似。那这个也是我们想到那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当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这是三位一体。那在这个邪灵方面也有所谓的这个三位一体，这个龙啊就撒旦好像是圣父这样子，那个地基督呢就好像圣子那样，那个假先知啊，接下来的讲到假先知就好像圣灵那样，所以呢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彼此的合作无间。我们就看什么叫七头啊，这个当然如果你要看是看在这个第十七章那边，当然有讲到那个七头的意思。那七头呢是代表这个七个帝国，在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还有地基督的帝国啊，你算的话是七个。那当然地基督的这个国度呢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来到，然后我们正在等待当中，我们正在注意当中。那么这个十角呢，十角代表什么？十角呢是代表十个国王。那你看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呢要和受同的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受。所以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当然这个使徒约翰他写这个的时候，他讲那个十角那个十个王还没有得国。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十个王可能已经存在，但是呢他们一时之间呢要和受同的权柄一起的跟他得到权柄。然后另外一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这个十个王把这个权柄把这个能力给受的时候呢，受呢就把其中三个呢给击垮掉。你看这是在但以理七章二十节那边，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当你看到说十个国愿意把他权柄给那一个地基督的时候啊，给那个人的一个领袖的话啊，这个很可能这个就是这个地基督了。那地基督得到这个权利之后呢，他会除掉其中三个王，这圣经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当你注意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你就要小心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关于地基督呢，他汇聚其他王朝的这种特征啊，你看这个第三节，我所看见的兽啊，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如果你对但以理这个经文认识的话，那这几个野兽啊，都代表不同的这个帝国。那个豹呢，是代表呢希腊，这个熊呢代表马代波斯，那个狮子呢代表巴比伦。然后讲到这个狮子的口，它是代表这个巴比伦，它所发出的这个命令呢带有绝对的这个权柄。你知道吗，在这个但以理就这样子讲到说，当这个王啊他做了一个梦啊，当做了梦的时候，其他他的术士都不能够解释的时候，他立刻说把所有的这些巴比伦地的这些术士，这些行邪术的人完完全全的灭掉，没有的好反对的这个余地，没有，他有绝对的这个权柄，而且他是很凶猛残忍无比啊，而且吞噬咬绝， 它是这样的一种代表。所以呢，你看在但以理的时候，那个书也是这样子讲，七章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啊，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狮角。你看，讲到这个兽呢，它是大有力，有铁牙，能够吞噬嚼碎的，它是完全没有人情可说的，它就是完完全全的要把这个敌人呢，把它毁灭掉。那当然讲到这个角啊，角像豹的这个啊，角像这个熊的这个角呢，那是代表这个马代波斯，那脚是很粗的，很有力的，它的杀伤力极强。你看，所剩下的用脚呢践踏，他要完完全全的灭绝他的敌人。而且就讲到他这个样形状呢像豹，刚才我所说的豹呢是代表这个希腊国，然后当这个亚历山大当他要攻取其他的这个领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速度呢是很快的，啪啪啪啪啪一下子呢就把他攻了，所以呢他能够把这个亚洲、欧洲、非洲就把他攻占了，很快。然后他在大概33岁的时候呢就这样子的离开这世间，所以这是代表速度。因此呢第几度他来的时候，他作战的时候呢也是很快的，就好像那些这个纳粹这希特勒的这个军队一样。哦，当他要攻打的时候呢，他可能他就会拆派这个飞机来攻炸这个敌人的这个领土，然后呢又可能用这个高射炮，然后之后呢再拆派这个步兵进入。那这个是用极快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地基督呢他行军方面呢也是很快很迅速的。当然如果我们讲他的权柄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清楚，这边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和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呢他真正的能力呢是从那个龙，就从那个撒旦来的。换句话说，他被撒旦所支配，他露出这个撒旦的真正的这个面目。撒旦要人什么？要人敬拜，撒旦要来毁灭，撒旦要来什么？要使这个全世界的人，希望整个全世界跟他一起的进入那个灭亡的道路上，那就是他的这个面目。所以呢他把这个权力给了这个兽的时候，兽就照着这个龙或者这个撒旦的指示来做行事。所以他是这个他是这个体现出这个撒旦的这个作为。那第三点，我们看这个地基督的这个得医治，在第三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我看见兽的气头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呢你看这个兽是指一个人来的，那他讲到有十角，那有七头，那其中一个头受了这个死伤，就是这个伤口是很严重的，是会导致这个兽这个地基督死的。人家看到他受这个伤的时候呢，他说一定死的，一定必死无疑的。但是他却很奇妙的忽然之间被医好了。当然我们相信在背后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来自这个撒旦的。撒旦让他能够得到这个权益。那当他得到权益的时候呢， 人的反应是什么？全地的人啊，都稀奇跟从那个兽，所有的人，世界上的人呢，就觉得哇，怎么可能呢？本来他一定死的，必死无疑啊！但是却忽然之间，哎，好起来啊！忽然之间痊愈了，怎么可能呢？哇，人家就开始什么？开始很欣赏、很仰慕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从哪里得到这个能力啊？你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啊？我有这样，我有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这种病，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医治啊，是不是？一般上，如果你都看到人家得到医治的话，你都想知道他的秘诀在哪里。那借着下来，我们就知道有所谓的地基督的这个敬拜，因着人的这个稀奇、人的这个好奇、人的这个仰慕的时候，你看第四节，那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好，你发现到当人对某一个人有很大的这个尊崇的时候，这个尊崇呢，就最后呢变成什么？敬拜。敬拜，当他们敬拜这个兽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同时间，他们也敬拜那个龙。这边讲到是龙先讲到，因为撒旦刚才我们所说那个龙啊，他所要的是什么？是要人的敬拜，他实在是很迫切的需要，就好像在试探。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四十昼夜被试探的时候，那个撒旦怎么跟主耶稣说？他说：“我把这个世上的这个荣华给了你，你拜我吧。”那其实这些世上的东西呢，都是属于主的，不是属于撒旦的。但现在撒旦这样子向他提议。主耶稣有没有拜啊？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不拜。但是这显出这个撒旦他心里多么渴慕，说人拜他，连神的儿子都要拜他。那拜他就表示说你是高他一等的，你是高他一等的。那以前我们发现到那些在那些殖民地的时候，哦，那些做那些比较低贱的工作，那你他来到那些老板的面前，他们都是俯伏的，总是低下身来的。那个老板，那个主人呢，就感到什么，很高高在上的，哦，作为一个主人，哇，有人这样子的敬奉你，哇，你觉得很了不起。这个就是他的心态。然后所以呢，这个地基督呢，他就把这个人啊的敬拜呢引到那个龙那边，因为他从龙那边得着能力，所以他把这个敬拜呢引到龙那边。就好像耶稣，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把人的敬拜呢引到父神那边去的，是同样的一个原理来的。所以地基督的敬拜呢，是因着人对他的这个仰慕，人对他的这个稀奇。所以呢，你要注意，当他们讲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这个呢是跟神的这个敬拜呢相似的。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十五章十一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谁能够像你？谁能够像这个兽？这表示他们以敬拜神的那种的心态来敬拜这个兽。那 有一天我们信徒将会面对这样子的这个挑战，将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考验。你要敬拜这个兽吗？你不敬拜的话，你就会被杀。你跟我的反应是什么？你跟我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他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如果到那一天，我们就是面对这样子的两个选择，两个选择，不是敬拜那个地基督，或者敬拜那个魔鬼，他们可能做一个像。刚才我们在这个丹尼里那边，你看到那个他用金银来侍奉那个撒旦，那个神，假神。所以呢，那一天我们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考验。那你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抉择？然后圣经都叫我们要自视中心，自视中心，不可有任何的这个妥协，不然的话，我们就不配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像我们要很肯定的抵挡这个地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陷阱。好，好，这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地基督的这个亵渎哈。在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那我们发现了，刚才这个地基督他的样式啊，他的这口呢像这个狮子的口，然后讲到狮子的口呢，他可以张得很大的，他可以说夸大的这个话的，不单单夸大，而且是亵渎。那亵渎是什么意思呢？是讲神的不是，就贬低神的名，侮辱他的名，然后高举自己。他说神死了，神不存在了，我才是神，我才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其他的都是假，我才是那位真神，你们来敬拜我，你们匍匐在我面前。这个地基督呢，他说了许许多多侮辱，不单单是神，他的帐幕就是神的住处，而且那些住在天上的天使们。那么这个呢，他可行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三年半，所以这个是后半期的啊，这个大灾难的后半期。所以呢地基督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亵渎的这个能力。那我们作为圣徒，我们一定要常常维护我们神，一定要高举我们的神，不要沾神的这个荣耀。当然第六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基督的什么的战胜，地基督的战胜。那这边说到在第七节那边，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的，这一边呢是讲到 神呢让他，让这个地基督呢能够跟圣徒征战。那你跟我是活在一个战争的一个时代，那当这末期越来越接近的时候，这个战争呢越来越激烈的。现在我们活在这个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我们还算是相当稳定相当和平的日子，但我们不晓得这个日子什么时候临到。那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人，这边讲到乃是以那个地基督，那地基督他有那个特别的这个能力啊，让他与圣徒征战，并且什么得胜了，并且得胜了。那通常我们以为说神在我们这边，我们一定会胜过的。不，在那个时期呢，这个地基督呢会把所有的信徒呢都战胜，都会战胜。那你看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戒期和律法，圣名必被必交付他守一载、二载、半载，这边就是三年半。你看，圣名会被交在他的手中，然后被他折磨。那你跟我预备了没有？那如果有一天真的说他放一支枪在我们的这个脑这边，他说你要敬拜我，还是你要相信，继续相信你的耶稣，你会做一个怎么样的抉择？这个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必须要在你还没有遇到之前呢，你必须要能够清楚，能够很坚定的立下了一个心志。我相信那些凡是相信，凡是你的名字已经在这个生命册的，你都会坚决的说我要相信耶稣。因为到了那一天，这个东西临到的时候，你跟我都会惊慌失措的。因为你会想到你的弟子的命，你会想到你的钱财，你会想到你的物质，你会想到你的太太，你会想到你的舒适。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若不舍下这一切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那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真的受到这样子的考验，那我们要怎么样？那你必须，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这个时候，当这个圣经这样子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你就要跟神说，神啊，我要忠心于你，我肯说把自己摆上。虽然你会心会战惊，每一个人都会战惊，但是你却能够肯定说，主啊，我相信当我选择你的时候，这个选择呢是不会错的，这选择是最好的，这选择是最正确的。你肯为主摆上，肯为主什么牺牲，不要到那个时候你不懂怎么样做。很多时候呢，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呢，你都很可能说为着这个世上的这些舒适，为着世上的这些利益，你可能会选择说，好，神明白的，主明白的，主了解我的情形，所以我就说我去敬拜那个手，我去拜那个手，那就很可惜，那就很可惜。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这个选择。不单单这样子，这边想到说他 因为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这个人呢，这地基督呢，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整几乎把所有世界、所有各个地方的人呢，都控制，都把他占领下来。当他占领之后呢，他做些什么？你就看但以理七章七节啊。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噬搅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被他所统治的人，他都一一的毁灭。记得那个红马吗？红马他有一只大刀赐给他，那个大刀就是要残杀百姓，残杀在世上的人，特别特别是那些抵挡他的，特别是圣灵，是特别是信主的人，那些抵挡不愿意敬拜他的人。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基督徒的回应。那基督徒的回应在这边怎么讲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所以当圣经说有耳可听的就那听，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讲了掳掠人的必被掳掠，那这个地基督他掳掠人，不单单这样子，他用刀杀人，圣经说他也要被刀所杀，他也要被掳掠的。那圣经说我们知道这个地基督他必得到他应有的报应，因为神掌管一切，神有公义的审判。那基督徒呢，只能够忍耐，只能够忍耐，不要生厌，至死忠心。在这个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要求的至死忠心，因为我们知道到最后这个地基督所遭遇的是何等的可怕。虽然他可以横行霸道42个月，但是在这个哈米基达多敦的这个大战当中呢，他遇到这个绝局。启示录19章19节到20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精兵征战了。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诚心骑士迷惑受印记的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虽然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他可以随心所欲，他简直是像神那样，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要杀人就杀人，他要占领就占领，他要人拜他，他就有人拜他的，随心所欲。但是最后他要活活的被丢在什么硫磺火湖里面。神在他的话语说他必被这个主的这个荣光呢消灭掉，然后就被丢在这个火湖里面，然后永永远远的受刑。所以这个能够杀害我们身体却不能够杀害我们灵魂的，我们不用害怕。最要怕的就是那个能够杀我们身体又能够杀我们的这个灵魂，那就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预备心。这个圣经已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末世主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要预备心。如果你不预备心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试炼临到， 恐怕很多很多都要跌倒，很多很多都要屈服在这个地基督的面前，那是何等的可悲。我们求神帮助你，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给你那个能力，那你的这个结局将是永远与主同在的。即使你被地基督杀，即使你被基督残害，但是你的灵魂却肯定肯定在主里面的，那这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这个得到这个何等的安慰，何等的这个盼望来的。我们求神自己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前面的道路是越来越艰难的。主叫我们这些信徒，在这个末世的信徒，叫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主，我们知道在你还没来之前必有大灾难，必有那沉沦之子的显现，就是地基督。主啊，这地基督他来的时候，表面上好像以和平友善的这态度，主之后还要显出他那个可恶的样子，主啊，他要残害信徒。主，叫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能够在你里面能够肯定自己的信仰，要忠心跟随你，忠心的相信你到底，而帮助我们不惧怕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临到，而是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勇敢的胜过。哦，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立定心志，说我们愿意跟随你到底。恩待每一个人，保守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